弟兄姊妹平安。什么叫做爱？刚才这群可爱的孩子就让我们亲眼能看到什么是在主里的一种的爱，让我们真实的能够见证主里的一个爱。我们今年呢，开始整个教会的主题就是真爱的一个的行动，不论是在小组团契的聚会查经，还是我们主日的一些的讲道的题目中，都是围绕着爱的主题。两三个星期之前，傅牧师呢为这个真爱运动做一个非常好的开场白，讲了爱的五个的定义。我们现在先回顾一下，那么从圣经上来，爱是什么？两三周前呢，傅牧师讲了几个点，他说爱是什么？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有爱。第二呢，爱是选择，爱是行动，爱是一种技能，爱还是一种习惯。这是我们真爱运动的第一讲开始的。今天呢，继续这个第一讲，是真爱运动的第二讲，题目的是爱的重要。什么叫爱的重要？就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怎么体验出来爱的重要性。还一个呢，叫做重要的爱，好像有点绕嘴啊，爱的重要，重要的爱，相反过来，就是爱有很多种，那么哪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真正要表达出来的一种爱。有的时候呢，我自己跟弟兄姊妹在分享，我说我是一个缺乏爱的人。缺乏爱的人就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你要去爱。我接着会分享什么呢？我第一个是我不懂得，我不知道爱，然后还我不懂得如何去爱。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就是要分享针对我没有爱，我不懂得怎么去爱。随着人的慢慢的成熟，慢慢长大了，小时候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追求，到长大以后呢，我们才慢慢的知道，其实人呢是非常有限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自己的能力呢也是非常有限。如果按我们每个人可以活80年的话，我们活到80岁，算下来呢只有29000多天。其实时间很快就过去，我们也就慢慢的知道，我们的生命中不可能我们想什么就要去做什么，我们只能集中在几件的事情上面。其实呢，我们生命中并不是每一件的事情都是同等重要的，有些的事情呢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些的事情呢是可有可无的。那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刚才道兵弟兄呢替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刚才的那段的经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大诫命，里边说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要爱神。其次呢，如果英文呢，他说第二重要的事情，就第一最重要的和第二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把两个合在一起，我们生命中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爱。这个道理呢，我想大家都会明白，都会知道，我们生命中是要爱的，我们要爱神，要爱人。但是包括我自己，我们生命中又有多少的时间去爱人，去爱神？昨天是领袖峰会，里边有一个题目 就讲到怎么掌控影响力。在片子中呢，放了有一个的心理学的一个的实验。这个心理学家呢，找了一批的小朋友，八九岁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到一个实验场，用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让他们挣到了，每个人挣到了40块钱。40块钱以后，他就问这些小朋友说，你们拿到了这40块钱，你们想要做什么？在采访中呢，有的小朋友说，啊，我要把这钱攒下来，要买一个电动玩具玩 game。 然后有的说呢，我这个要攒下来，攒下来呢做什么呢？我要为我上大学攒学费。八九岁要为自己的上大学攒学费。还有一个小女生，她说，我要在圣诞节的时候为我妹妹买衣服。其实每个人拿着这个40块钱都有自己的想法，都知道要去做什么。那么这些孩子呢，就被带到一个实验的一个空间里头。在这实验空间里呢，只有10分钟的时间，而且这个实验空间里头呢，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就一个台子，台子上面呢放了一些的糖果，有巧克力，有一些的糖果在这个桌面上。而且呢，这些的糖果的价格呢，比外边贵出了好几倍。一个的巧克力棒就要10块钱，一个的糖果也要好几块钱。而且这些小朋友呢，就在这个空间里呢，只给他们10分钟的时间。他们这些孩子们就拿着这些钱，进到了这里边，待了10分钟。10分钟以后，这些孩子们走出这个实验场所门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他们平均手里头还剩多少钱？他们在这实验场里拿进去是40块钱，他们离开的时候平均一个人手里头还有7块钱，就花掉了34块钱。他说，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这讲员呢在分析，他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说，你看看我们做了什么在这里边。首先呢，在进入这个实验场所之前呢，有一些小点心让他们先尝一尝。然后进去以后呢，在整个的墙上呢贴了很多的那个招贴画，都是享受美味的那种啊，美滋滋在享受美味的图画。然后呢，旁边呢还有几个，他叫暗装啊，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买吧买吧，真的很好吃。我在看这实验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每个的成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这个孩子在实验场中。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商家，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自己公司的利益，一切不是不用其极，调动我们的心理去追求那些次要的事情，无关紧要的事情，把这个无关紧要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生命最主要的方面。因为这世界的诱惑，这一切的东西把我们就拉得偏离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方向。我们如何对抗？我们就要在主里时时刻刻的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明白世上的一些的诱惑，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生命中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今天我们看的这大诫命，他就告诉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爱，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邻舍。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神对我们有那么多的爱，为什么神在我们救赎我们那一刻就把我们放在永恒中呢？ 如果从那一刻就让我们在他的身边，就在永恒之中，不是太美好了吗？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有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有50年、40年、30年，也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为什么神还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其实圣经呢跟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它是一个大的叫训练场，一个大的课场，就来操练我们，操练我们可以带到永恒的我们自己的属性。这里边就爱，在这个场所中去操练我们的爱，操练我们来爱神，来爱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并不是说我们获得了多少，我们完成了多少工作，也不是我们得到了多少荣誉，因为这些的东西在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只能留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跟着我们进入到永恒里头去。我们财富不能跟我们到永恒，我们各种的奖励、各种的证书、各种的学位都不能到永恒中去，只有我们属天的品格可以跟着我们进入永恒。这两天呢，我看了有一个的微信，现在科技很发达啊，总微信有一些的励志的东西。那么微信中呢有一个的题目叫做你来到天上的时候神会问你什么，那么我摘掏了几条。他说来到上帝的面前神会问你什么呢？上帝会问你什么呢？他说上帝不会问你开的是哪种车，他会问你搭载过多少没有交通工具的人。我在看这个时候呢，我在想，其实我们每个星期呢都有 bulletin 上面呢列下了很多需要接载的那些的老人，但是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是有什么样一个的回应？还是看到这是别人的责任和我没有关系呢？还是就看到神就让我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责任呢？上帝不会问你的房子有多大，他会问你邀请过多少人去你的家。上帝不会问你衣柜里有多少的衣服，他会问你捐过多少的衣物给需要的人。上帝不会问你收入有多么的丰富，他会问你用其中的多少帮助过贫困的人。上帝不会问你的头衔是什么，他会问你在工作中是不是在尽心尽力。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朋友，他会问你是多少人的朋友。上帝不会问你住在哪个区域，他会问你怎么来对待你的左邻右舍。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是重新看一看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让圣经的一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爱神爱人。我们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对抗这个世界文化对我们的一个影响。今天呢我们主要从圣经中挑出来有三方面对爱的认识，我们看看圣经中怎么来教导我们，怎么来告诉我们有关爱的事情。刚才说了今天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爱的重要。那么先看看爱的重要，我们从四点呢来看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么重要。我们要把这种爱呢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的位置，把它变成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雄心，我们生活的目的。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爱可以验证我们的信心。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是神家里的一员，我们说我们是我们天父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大家庭里头的一员，我是属神的人，我是重生的，我是得救的。但是怎么你的生命中能够表现出来？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不是有加拿大的身份公民，就有加拿大的绿卡。我们出去出了加拿大，再回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来到海关，海关就问我为什么让你进去。我们不能单单的说我是加拿大公民，你让我进去，那么必须要什么？对，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证件拿出来给他看。其实这种爱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外在的一个的表现，因为爱神爱人就可以让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世人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信心呢是在我们里面的，是看不见，但是信心的果子就有爱，从爱中能够看到我们的信心，看到我们的生命。约翰一书呢四章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同样呢，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二十节说呢，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呢，这个爱可以把我们的生命能够表现出来，是我们的一个的身份，身份证，是我们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的表明。第二点呢，爱可以整合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呢，需要一个基本的原则，一个最关注点，能够把我们各样的生命呢，能够整合在一起。不管是我们的社交生活，还是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是我们的学习生活，我们的娱乐，我们的交友，我们需要一点呢，把我们这些的生活呢，能够整合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完整体。其实我们呢，自觉不自觉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的焦点。有些人呢，是追求的一些自己的财富，愿意自己能挣更多更多的钱。有些人呢，一切是为了一种的舒适，我可以享受，我可以让我自己 relax， 能够放松。有些呢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名声，愿意自己呢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自己，让更多人能够赞扬自己。我曾经呢就有想法，我说鸟过留声是人过留名。我原来想追求的就希望呢能有一个好的名声，愿意大家呢能够看好自己，表扬自己。但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是需要一个足够强壮的我们的核心。这种核心呢是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一些的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试探来临的时候，当这些苦难之中的时候，当我们身体陷入一种病痛之中，在我们金融产生一些麻烦，我们的感情有危机的时候，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它还是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完整的连接在一起。其实呢，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爱。只有爱有足够强壮的力量，在这一切的试探、苦难、灾难、一切的危机之中，还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在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四节，我现在是用英文的 CEV 的版本，然后把它直译过来。爱是什么？爱比其他的一切事情都重要，它可以把其他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标记。爱是什么？爱可以把我们生命很好的连接在一起。第三点，爱可以遮盖我们的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消息 good news。 我们呢有失败，有错误，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过犯，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先问你你今天犯了什么的罪，神是问你你爱我吗？因为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如果他问你今天犯了什么罪，每一个人都逃不过神的审判，逃不过神的责罚。但是神问你爱我吗？你如果爱我，爱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便可以赦免你的罪，因为你们的主，我的儿子，我的爱子承担了你们的罪。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就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怎么理解这段经文？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来到这个世界，愿意为我们死，代替了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就遮盖了我们许多的罪。上个周五是复活节的主日，上个受难节的一个的敬拜，我们还记得在富礼堂的时候呢，在前面有一个的十字架，原来是红色的。在最后的时候呢，牧师把红色的十字架，把上面包裹的红布拿下来，里边变成了白色，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因着神对我们的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中国教会历史上呢，有一个讲员叫宋尚杰。宋尚杰呢，每次讲道的时候，他有他的特色。他说他讲道的时候呢，基本上会拿两样的东西。一样东西呢，一边讲着，一边用这手托着。大家说托的是什么呀？有些知道。托着是一个小棺材，托在手中。他告诉我的旧我已经死在了这个里边，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我已经死在了这里边。另外一个手拿着什么？拿着一个白的袍子。然后讲完死的不是我，活着不是我，死的在这里，然后再配上他的白袍子。他说我今天站在这里的是因着耶稣对我们的爱，让我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能成为这种洁白。这是第一，因着神对我们的爱遮盖了我们的罪。第二个呢，是我们被神所赦免了，我们就有能力去饶恕别人。其实呢，我们很多人，这一个人的本性，包括我自己，总是看别人的问题，自己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但是眼睛呢总看到别人的。以前呢我听过一个的比喻，说一个人呢背着两个袋子，一个呢是搭在后边的，一个是放在前边的。后边的呢是放自己的问题，前边呢是放别人的问题。自己的问题看不见，只能看到什么？只能看到别人的问题，总是自以为是，用一种很完美的眼光呢去看别人，去照别人。我上次呢跟大家来分享，去年的年底呢，我经过一个特别的一个事情。 在这事情中呢，神跟我说过三次的话。那么最后一次呢，是怎么跟我说的呢？我就是看到一个童工，突然间我就这种的自以为是就来了，我在心中冒出来，我说你怎么不可以一心的侍奉耶和华？我这念头刚冒出来，那种神的责备反过来就对我说，他说这句话我是对你说的，不是你要去说别人的，这是我对你说的。所以呢，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真正体会到我们经历了神那种爱，经历了神的那种的赦免，没有真正的认真的了解思考神的恩典怜悯就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原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已经被神所饶恕，被神所赦免，那么我们就会有力量去饶恕别人，去原谅别人。当别人做错一些问题的时候，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并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包容，可以用爱去对待他们。这就是爱可以遮盖很多的罪。其实每个人都期望的是在这种的文化，这种环境中能够成长起来。我以前曾经分享过，我有一次参加弟兄姊妹的祷告会，我记得非常的深，有一个姊妹来分享，她说我有一个的梦想，她说我的梦想就是什么，在我跌倒的时候，我可以跌倒在弟兄姊妹的怀中。当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他所期待的是大家的包容，大家的关爱，而不是指责。所以爱可以遮免我们很多的罪。还有呢，爱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大家非常清楚的一些经文是在临前十三章十三节，他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英文的 NCV 版本呢，因为我在那讲章中大家可以看到，他说有三件事情可以持续到永远的，一直持续下去的，就是爱。刚才已经提到，很多属世的事情不可能带到永恒中去。不管是我们有多大的房子，我们有多好的车子，我们还是我们的爱好有多少的收集品，但这些的东西呢，都没有办法带到永恒，带到永远中去。只有信望爱这些东西呢，可以带到永恒，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其实有很多人呢，不到生命的最后，真的很难够体验到什么是可以持续到永恒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在父母室讲道，让我来分享去年年底我自己生命中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当你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当你知道自己生命没有多久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在那时候，我自己所想的，就是想到的，我那些最爱我的人，我最爱的人，我希望那些爱我的人在我的身边，我愿意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最爱的人。最重的是一种的关系，一种的情感。你在那一刻你不再想我自己的荣誉是什么，在那一刻你不再想我自己以前拥有什么，也不再想其他一切的事情 你不再考虑你住什么样的房子，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你所思考的就是爱。在这里边呢，临前的十三章二和三节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身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我们如果生命中没有爱，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价值，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浪费。爱呢是一种的关系，这种关系比我们的工作重要，比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重要。就像刚才提到的，但是我们往往呢轻视它，不重视它。这里头呢还有其他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呢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匆忙的一个的生活，什么东西都在快快快快，吃饭要快，做事要快，什么事情都要快，这种快就把我们的关系放在一个肤浅之中。有个心理学家叫 Richard， 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的高速社会是造成我们关系障碍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我们的关系都受到了匆忙的损害，因为我们什么都要快，因为我们太匆忙了，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花了很多的精力，要快，我没办法停留下来跟一个人能够建立一个能够真实的面对面的关系。也昨天的 GLS 峰会中，第一开始是柳溪教会的主任牧师叫 Bill Hybels 来讲，他讲其实很多人来到教会里是渴望着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匆忙，我们打招呼一嗨，然后紧接着是什么，嗨完就什么拜，嗨完就拜。有一次呢我在底下 basement 主日学以后，一个弟兄呢碰到我，他说，你现在两句话说的非常的标准。说第一句话，你好。第二句话，神祝福你，再见。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个匆忙，没有安安静静下来可以坐在那里聊聊天说说话。各种的信息跟个人的 连结都是一封 email 群发，一下子几百个人都可以看到了。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这种的迅速，这种的高科技，让人的之间就产生了很多的距离感。Bill Hybels 他说，有一次他跟一个的同工去外地出差，一个年轻的同工，过了一会儿呢，他突然间收到了一个的 email， 等在机场的时候收到了一个 email， 他一看那名字很熟悉，但是呢他不确定是不是，为什么呢？这封 email 就是坐在他旁边一同跟他出差等飞机的同工发给他的。用了一段时间他才搞明白这人就是他。他拍着这同工的肩膀说，嗨伙计，你在干什么？我在你的旁边，哎，你跟我说说话好吗？你来告诉我好吗？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对抗这种的文化，能够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把我们的生命建筑在最有效的事情之上。有人说，那么爱那么重要，那么好了，我就当一种功课，我从我的日历上查一查，我每个星期呢我往里加一项，我这星期这段时间我要做一件爱的事情。前两天呢 Rick Warren 也讲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爱不是一件事情加在你的日程表里去，而是它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首要的事情，是你没有编排其他的事情之前就把这事情放在了上边。什么叫做爱人爱神？有的时候呢，听到很多人说，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教会，我没有时间去参加小组聚会，没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我真的是很爱他，但是你知道我太忙了。有一次弟兄跟我分享，我收到了一个很大的启示，他说我就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每一年我排我的日程表的时候，每一个月我排我日程表的时候，我先把主日这个日子先填上，今天是分别给神的，我要把这时间给我所爱的神。这个日子是小组聚会的时间，我要把这日子分别出来，这个时间是我跟弟兄姊妹交往的时间。所以爱不是说一种匆忙，而是一种的优先级，你是把它放在生命的哪一个的位置上。在加拉太书呢，他说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的或不受割礼的都没有用处，只有借着爱行出来的信仰才有用处。还有呢，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神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着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爱在这里要勾一下，耶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爱跟舍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给出没有爱，但我们爱一定要给出的。我探访一个弟兄，他讲到他信主最感人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当时呢是作为学生从中国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呢就有一个大学教授来接待我。他说我原来概念中，因为我一直追求的就是我想成为这样的学者，但是呢我一看他接待我，他家里的生活，哎呀，说不上什么好坏。为什么呢？每次看到他给孩子试衣服的时候，都是穿那种二手衣服，都是别人给他的送他那种衣服，而且呢他和孩子都那么高兴。我不理解，说在美国当大学教授还那么穷吗？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我知道，因为他用了很多的钱都在资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去参加各种的营会。我知道这叫爱，爱是一种的舍弃，爱是牺牲自己，不用我的时间，我的安排，我的日程，而是用你的时间，你的日程，你的需要，你的安排，你的爱好，来成为我的爱好。这是爱在我们生命的重要性。那么讲到了一个是爱的重要，一个是重要的爱，那么我们要表达爱的时候怎么是一个最好的表达呀？会不会我们去送些我们看他要喜欢什么送他点礼物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呢？那么到底什么是最好的爱的表达？我在未信主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呢，我说那阵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二十多年前了，当时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一段时间，太太过生日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她准备礼物，那么很洋气的，在国内很洋气的，要给太太送鲜花，对不对？要送花。第一年呢给买了一束鲜花，
放在茶几上，说太太，这是过生日给你的礼物。太太有回应，她说你买这东西干什么？花钱又多，很快就死，记在心里了。转过年来不买真花了，买了一盆假花送给太太了。太太又说，你怎么给我买假的东西？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叫做爱，太太需要什么样的爱。最近呢有个调查说，你知道妻子抱怨太太最多的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吗？是什么？妻子抱怨丈夫，不是丈夫抱怨妻子，妻子抱怨丈夫。第一项的是抱怨自己的丈夫给自己的时间太少，我跟他聊天的时间都不多。妻子所需要的是丈夫能有时间给她，这不但是妻子的要求，是各种的人群都是这样的要求。我有一次讲到是父亲节，父亲节讲到呢，我就给一些的老人打电话，我说今天父亲节了，你最想孩子给你的礼物是什么？一句歌词，常回家看看。这是做老人的，其实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的。以前有个遇到故事，讲到一个小孩子问他爸爸，你一个小时挣多少钱？那爸爸说，你这孩子，你问爸爸挣多少钱干嘛？你做自己的事情去。那孩子跟爸爸说，不是的，爸爸，我想问你一个小时挣多少钱，我好攒足了钱买你的时间，你跟我玩好吗？所以爱其实最重要的表达是什么？是你付出你的时间。因为真正的无价之宝就是你的时间，不管你的财富也好，不管是你其他的礼物也好，都是可以再生的，唯有时间，你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每个人一周只有七天，不会有八天，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不会有25个小时、26个小时。你是不是你爱他，你把你的时间拿出来，你跟着你的妻子在一起，跟你的孩子在一起，跟他们都在一起。是不是妻子出去买菜的时候，你愿意推个车在旁边再陪伴着他，不是他进去你就在外边等。你愿意不愿意在你的家人，在弟兄姊妹，在你的朋友之中，你花时间，你愿意不愿意在你的小组中，愿意拿起电话可以聊20分钟，愿意不愿意你走出去到他们家里去坐一坐，或者打开你的家门把他请进来到你们家里去坐一坐，在真实的世界中建立相互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这就是第二点，爱的表达最重要的是时间的付出。爱表达的最佳时刻是什么？爱表达最佳的时刻就是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长，也不知道对方的生命到底有多长，我们不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遗憾。在尼克松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有一个他的竞争的对手叫做迈格尔，他写了一本呢他关于他女儿的书。在他政治生涯结束之前，他的女儿就去世了。他的女儿呢是被发现的，因着醉酒被冻死在雪地里， 他的爸爸呢，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好的爸爸，工作很努力，为了家。但是他在收拾他女儿日记的时候，他才看到，他说他的女儿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悲伤失望的时候多么想念他的父亲，最艰难的时候他渴望他的父亲陪伴在他的身边，但是正因为他的父亲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没有陪伴，没有给他足够的关爱，你知道做父亲的一个心理。他在他这本书的最后写道，如果让我现在回想中我一生后悔的事情，我最大的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花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爱神，是要爱人，要我们彼此相爱，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神。我们爱，我们表达爱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为他要花出我们的时间，我们表达就要现在去做，不要让自己心中有这种的悔念，有这种悔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爱你，要彼此相爱。父啊，你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的社区中，我们的小组中，我们的教会中，也就恳求你让我们的关注点可以放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时间拿出来，让我们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来倾听，来交谈，来建立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关系。父啊，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不是以后的行动，恳求你就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彼此的能够相爱。父啊，愿意您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